大家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2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授权广州和深圳市区政府征用私人财产抵抗疫情，那民众的财产和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各地是否会效仿，让变相掠夺合法化？今天的节目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深入探讨。不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法国星期六宣布，一位80岁的中国游客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死亡，这是亚洲之外出现的首例死亡病例。法国卫生部长布赞说，他是星期五晚间被告知这一消息的，这名患者从1月25号以来就一直在法国住院治疗。美联社的报道说，这名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来自湖北，1月16号抵达法国，在住院期间曾经接受了严格的隔离检疫。在这之前，中国大陆之外的死亡病例仅出现在菲律宾、香港和日本。欧洲目前有46起感染病例，遍及9个国家，其中德国最多，达到16例。星期六，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中国大陆新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超过2600例。这个委员会说，截止到周五确认了2641例新病例后，中国大陆确诊感染总数为66492例，死亡人数增加了143人，达到1523人。其中大部分新死亡病例发生在湖北省中部，特别是省会武汉市。武汉市人口为1100万，12月开始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梁万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继续努力遏制病毒在武汉的传播。他说，这个委员会的重点是降低死亡率和减少感染率。截至星期五，湖北省死亡人数增加了139人，武汉死亡人数增加了107人。现在武汉共有1123人死于冠状病毒。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交易会、体育赛事和行业会议受到病毒传播的打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星期五表示，由于对冠状病毒的担忧，已经取消参加2月底在旧金山举行的 RSA 网络安全会议。此前，脸书公司表示，由于担心同样的风险，已经取消了原定于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全球营销峰会。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年度电信行业盛会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很多展商担心冠状病毒传播而撤出之后也被取消。路透社民调的经济学家表示，如果疫情得到遏制，中国的经济下滑将是短暂的，但预计本季度将是中国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长。中国汽车制造商协会表示，由于这一流行病，上半年中国的汽车销量可能下滑10%以上。星期五，北京开始要求过年返回首都的人们进行14天的自我检疫，包括居家或集中观察，以防止新冠病毒传播。同时，疫情重灾区湖北省报告了2400多例的新病例。官媒《北京日报》称，不服从命令者将受到惩罚，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将如何执行，或者这些限制是否适用于非北京居民以及来自外国的外国人。在其他地方也计划了更加严格的遏制措施。中央电视台报道，根据湖北洪湖市警方的官方社交媒体报道，洪湖市从周五开始实行暂时封锁，严格管理进入大院和村庄的行为。湖北政府说，周五有2420例新病例，另有139例死亡。包括疫情爆发中心湖北的最新数字在内，中国大陆目前的病例总数已经超过了66000，死亡人数超过1500。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传染病专家亚当·卡姆拉特·斯科特说，这些数字没有显示疫情已经接近高峰。 消息人士称，由于出入和旅行限制已经影响到5亿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周警告高层官员，遏制病毒的努力已经走得太远，威胁到经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世卫中国联合行动组将在本星期开始调查本次疫情，着重研究新冠状病毒的传播方式及其严重程度。世界组织卫生官员谭赛德说，该组织行动还将寻求更多的细节，以了解被感染的1700多名卫生工作者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感染了这种新的病毒。谭德赛说，行动组还将调查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才能让全世界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为可能爆发的疾病准备好卫生系统和工作人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乔治耶娃星期五表示，希望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经济影响明朗后，各国政府可能采取措施来应对。乔治耶娃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的时候表示，今后几周将迎来评估疫情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影响的关键时刻。他说，这样我们才能就同步的甚至更好的协调措施达成一致，保护世界经济免受更严重的冲击。从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和感染还在不断的上升。为了抑制疫情，中国延长了农历春节假期，很多地区的工厂仍然关闭，这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给经济增长带来了阴影。乔治耶娃警告说，由于缺乏信息，现在不要试图做出准确的预测。他说，专家预测经济影响是在冒险。他表示，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研究数据，我们必须做那些快速反应的人们所做的事情，祈祷最好的结果，为最坏的做打算。世界体操杯赛组织者星期六说，由于澳大利亚政府为限制冠状病毒的爆发实施了旅行限制，参加下周在墨尔本举行的世界杯的中国体操队退赛。二月初开始对中国从前往的外国人实行了旅行限制，星期四又延长了一周。这项限制的延长排除了中国参加2月20号到23号世界杯的机会。这场世界杯为今年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提供资格积分。澳大利亚体操协会首席执行官凯蒂·席勒在一份声明中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几个星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期，但对一直进行训练和准备来墨尔本的中国体操队运动员和官员而言更是如此。刚刚过去的2月14号是西方浪漫的情人节。近10-20年来，随着西风东渐，情人节烛光晚餐或者酒店良宵在中国年轻一代流行起来。不过，由于年初爆发了新冠疫情之后呢，北京居民小区实行了封闭式的管理。今年的情人节傍晚，北京街头人影稀疏，多半店铺歇业。美国军记者当天在北京市朝阳区走街串巷，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和仍然坚持工作的人员，一起来看一下。
担心这个肺炎爆发啊？
都戴着口罩呢吗？
都普通的。
是吗？每天都发口罩吗？
对。
那个病的人多不多？
没有以前人多。
今天情人节也没比往常多一点吗？
没有，
没有吧，
太少了，差不多。今天天冷嘛。
会发生情况了吗？
没有没有，正常是工作啊，是必须的，每天都有。
一天两次。
怎么外卖的现在不一定都是没有套
餐。外卖怎么点呢？
水菜面，您点餐先量个体温，然后这边分分器，手机号，然后联系方式，户籍地，签住址。
多少人啊？包间开吗？
开开开。
十个、六个、十个、八个
啊，可以可以，
都可以
啊，没问题。
那没有什么规定吗？限制？
啊，现在没有。
有聚餐的吗？
有。
现在不是有规定，也不是都让入住。
什么情况下让住？什么情况不让住？
反正我听说啊，是要求外地来的，一个是出示他从哪儿来源地，还有一个就是得先自行隔离，自行隔离14天，就这段时间就不能出去。
我没出门在哪儿干去啊？以前没出门就不让我出门，我哪儿干去？那要变成出入证了，我们家就住这楼。
不错。
每次都要过，但是还没来过。
还没来呢。
有货的话，我会贴补贴补。
哎呀，这空气多好啊！
但是有很多都是戴着口罩都感染了，听说了吗？
您这你可错了，您就不懂了。那您扎那地里头能不没有吗？你要走那没人的地方，就不会有这病。
我们医院没有设发热门诊，但是排查都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有发热的或者是 CT 见这个就疑似的病人，都会转到发热门诊去，然后追踪做的也特别详细。嗯，
是吧？
因为现在北京还是有挺多外地过来就诊的，还有从公立医院，就是因为公立医院关门而不能就诊的。因为大家比较了解这个医学方面的，所以都比较没有那么害怕。
那么你们有没有去支援武汉、湖北的任务呢？
如果第五批下来的话，可能会现在在统计吧人数，但是还没有接到通知。
就是你对李春亮这个医生啊，你对他怎么看啊？
我觉得他挺伟大的。就是能在那个关键时刻第一个发声吧，所以他突然那个去世也是非常惊讶。
那么情人节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安排？
如果要平常的话，可能会去看个电影，吃个饭，但是现在这些不能，肯定不能实现吧。
我们就准备戴着口罩出来逛逛街就可以了。
不吃饭吗？
不吃啊，只能回家吃。
这个疫情这么严重，不在外面吃了。
对对对。
是吧？
回家自己做点好吃。
回家自己做一点。
那个上班的那个呢？
没，
还没呢。
远程办公。
远程办公在家是吧？
对对。
都在家。
啊。那你们对这个疫情的发展担心吗？
还好，我觉得应该是可控的。
但是影响还是挺大。有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有国家有很多那种考试啊，那种正常的推进的那种社会上的一些大事情，比如说高考等等，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包括招聘啊，现在
对，因为我有很多同学是今年参加工作嘛，然后他们可能到现在也找到工作的很少。
就一个担心裁员啊。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相当在国企相对比较稳定，口罩 N95 比较少，但是普通的口罩还是够的。
像我们现在这些口罩是之前冬天的时候单位都发了很多，说防雾霾的，但没想到正好现在快上用场了。
新冠病毒肺炎持续在中国的国内外扩散，中国官方公布的累计确诊数字已经超过了66000，其中重症病例超过了10000，死亡人数1500多例。但是这个死亡数字受到外界的质疑，官方宣布的好消息是中国各地治愈出院的人数累计增加到8000以上。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一下有关疫情的最新情况和各方的反应。叶斌，你好。
你好，叶凡。
全球啊面临新冠病毒的蔓延，各方加紧应对之时呢，美国官方和民间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其中有抗疫药物瑞德西韦。 那美国政府派遣的专家团队有没有到达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
中国官方今天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团队呢将陆续抵达中国，考察三个省市啊。那么中国官方呢没有公布世卫组织的专家团队的名单，里面是否包括美国专家呢？目前还没有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表示欢迎各国专家，但是他说他不了解最新的进展。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几天前表示呢，美国赞赏中国与全球公共卫生官员的持续协调。这位发言人说，世卫组织已经向中国提供一份包括美国政府派出的传染病和流行病专家等名单呢，正在等候批准。那么美国之音于2月11号就美国专家赴中国的问题发传真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目前呢还没有得到回复。与此同时呢，这种严重威胁人类的新冠病毒的源头仍然是个争论的话题。在控制疫情方面，中国很多地区实施封闭式管理，要求外来人员必须隔离14天。湖北部分地区呢，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市民未经批准不得出门，生活必需品呢，会定量定价配送。各地医务人员呢，仍然在驰援湖北、武汉等地。官方数据显示，有1700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其中有6人死亡。其中呢，也应该包括李文亮医生啊。湖北省的主要官员被撤职，有分析认为丢车保帅啊，被当替罪羊。那么中国外交部长呢，王毅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中国在疫情一开始就采取公开透明的态度。他说，14亿人把疫情防控做得如此彻底、如此全面，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任何其他国家也是难以做到的，但是中国做到了。王毅还表示，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这场突如其来而且传播速度这么快的疫情才得到了有效控制，不仅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也阻止了疫情向世界快速扩散。那么一些国家对中国公民实行入境限制，王毅认为这是反应过度，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也不符合世界卫组织的建议。他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并对美国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表示赞赏。那么崔天凯大使接受美国公共电台 NPR 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湖北省委的2名主要官员被解职，政府究竟出错在哪里？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当被问到习近平主席发挥了什么作用，崔天凯回答，习近平主席发挥了坚强的领导作用。他还表示，李文亮医生是中国体制的一份子，是一名好党员。叶凡，
那武汉爆发疫情以来，人们一直在强烈质疑北京高层对内隐瞒疫情、延误防控。那现在春节延长的假期也已经过了，企业要复工，避免经济进一步受损的问题呢，摆到了台面上。那对此，官方和民间有什么样的反响？
这次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啊！那么中国高层要求各地有序复工，逐步恢复生产。一些企业呢已经开始上班，不过这对疫情的这个防治工作呢带来了挑战。已经有一些企业啊复工以后出现了感染，员工被隔离，有这样的报道啊。很多地区继续封路封城，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呢，由于经济复工复产还需要过程，无论是在需求端还是在其他方面，都给价格稳定带来一定压力。但是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规模通货膨胀。央视新闻微博的评论中呢，却有相当多的这个不同意见，认为最近物价普遍上涨，企业发不出工资，生存困难等等。还有人对今年实现小康表示怀疑。那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呢，对美国之音表示，大难当头肯定是生命健康第一，奔小康和 GDP 目标呢应该根据现实的情况加以调整。他认为目前公布疫情的官方数字呢比较接近真实情况了，但是 专家们和官员们对于疫情仍然偏于乐观。扬帆对复工太早可能在四大城市圈带来新的传染风险和后果提出了警告。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不能在四大城市圈里边再或者什么地方再爆发，是吧？这是一个硬任务啊。那你这武汉刚撤了职，在你这个地方，是吧？又爆发出来，这责任他也受不了啊。生产下去那有什么办法呀？那是不是？企业更受不了了。一个企业有一个人，要是出了整个企业至少一个车间，这都得停了之后，你还有好几百人是吧？一个车间的人都得隔离，你隔离这个吃住谁给报销啊？企业他宁肯停工，你仨月俩月的他也可以承受啊。一他自己他也不愿意复工啊，你也不能强迫他复工啊，是吧？所以你上面你非得急于复工的话，下边也不干的，关键是啊。
那么亚洲一些国家呢，比如新加坡、日本、韩国，对于中国疫情的影响，自身这个经济啊都表示了担忧。但是中国官媒以及这个北京的领导层呢，对经济展望充满了信心。另外呢，昨天武汉市呢电闪雷鸣，湖北宜昌和恩施下起了冰雹。对于冬天出现这样的异常天气，网络上呢也有不少讨论。湖北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叶凡，
好，非常感谢叶斌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请保重。在今天的《我有话说》栏目里呢，在武汉出生和长大的韦女士和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上个星期乘坐包机从武汉返回美国旧金山，现在正在接受隔离检疫。她对美国之音述说了她在武汉的亲身经历和对留在武汉父母的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基本上都是待在家里，从20号开始，我看的东西只能是从窗户外面看过去，就是很比较空的马路，也会看到偶尔有几个人在行走，然后会有那种小的他们叫助动车，像小摩托车在那边开，有一些那种私家车在走，但是相比以前就少很多，就是很安静，真的很安静。大家都待在家里，然后如果你想见亲戚或朋友，大家就用 WeChat 视频这样子。然后多半的都是听说医院里面是就是很恐怖的地方，就是不可以去的，因为那边只是收传染病人。现在那种社区里面的诊所也是去筛选传染病人，基本上就是在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就不能生病，就真的不能生病。如果说是其他的小病，那些感冒啊，如果可以有药吃，也就买药吃，自己在家里自己诊断，自己买点药吃了就算了，就不要去看医生。如果说现在那个死亡的人数是900多个，那不光只是900多条人命，是900多个家庭，我是这样来看待的。很多很多都是很无辜的人，都牵连进来了。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迎回到《时事大家谈》。2月11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授权广州市和深圳市政府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依法向单位或者个人临时征用房屋、场地、交通工具以及相关的设施，要求相关企业组织相应的疫情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给。广东省的紧急立法是疫情失控还是另有隐情？这项授权是不是让变相掠夺合法化？其他省市会不会纷纷效仿，又成为一场全国运动？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香港融退全国政协委员会刘孟雄先生。刘先生您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大家好。
那欢迎收观众朋友呢，利用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可请拨0085230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你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参加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另外，如果您居住在武汉，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也欢迎通过音频、视频和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将跟您联系。好，非常感谢刘孟雄先生和恒河先生参加今天的访谈。那广东省是全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啊，到昨天为止，广东的累计确诊病例是将近1300例，死亡人数是2例。那紧急立法是因为疫情失控，比报道的要严重的多，导致了物资的极其缺乏，还是另有隐情？我们先请刘孟雄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鉴于武汉那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啊，实际的情况比官方所公布的严重的多。那当然，广东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是呢，更为重要的是，广东本身到昨天午夜有1294例确诊的个案，是除了湖北省以外全国最多的、最严重的这个省份。尤其是现在春节假期结束了。那么中央指令啊，企业要尽快复工，因为要挽救经济嘛。而广东省呢，是全国吸纳外省劳动力最多的省份。随着外省的劳工陆续返回珠三角的各省那个各区复工上班，就难免会爆发这个聚集性的感染，形成第二波的那个疫情的爆发。这个在华东地区啊、长三角那里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所以在这个医疗防护物资啊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来讲呢，那个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等于是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征用了商用的民用的船只到那个敦刻尔克接回30多万的那个英法大军回到英伦三岛的情况一样。但是在这个中国这个情况里头呢，它有一个特殊的个案，就是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呢它对这个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只占 GDP 的4.5%，在全球排145位，而且这些医疗卫生的有限资源大多数都是被特权阶层啊所占用。所以毛泽东当年的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那么现在来讲呢，面临这个空前的这个瘟疫啊，这个现有的医疗卫生的资源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大的一个疫症，所以呢，就按照这个国家宪法第13条第2段，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个条例，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是一个应急措施来的。
是
啊，谢谢。
对，正如刘先生说的，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啊都有同样的法律规定。那基于法律规定呢，正当程序和公共利益的需求呢，可以对私人的这个财产予以征收征用。那么在紧急征用这个界限在哪里？如何防止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超越范围、超越用途、超时征用私人财产？比如说政府利用这个抗击疫情，又把这些财产用于抗击疫情之外的其他目的，那我们请这个恒河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事情呢，其实要考虑的还不仅仅是一个动机的问题。从动机上来说的话呢，特殊情况各个国家都有，但是呢，中国它有一个非常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一个所谓国情吧，就是所有的法律在实施的时候呢，它都有相当大的偏差。就是说这法律制定呢一般都比较含糊，然后呢偏差非常大，而且从历史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并不乐观，因为呢中共其实建政以后呢，他不是用这个名义了征用征收，实际上就是没收财产，也就是说他对私人财产呢从来都不尊重的，这也是社会主义这个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他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了他不承认私有制，虽然后来承认了一部分，但是他并没有对历史上任意侵犯私有财产的行为有过任何，就是纠正的做法或者是纠正的说法都没有，包括这个没收地主土地，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承认那是错的。所以说，从这个理论上说，他抢夺任何人的财产都是合理的，就是说他没有纠正过他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有很多经验。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以抗疫的这个名义来征收财产的理由不充分，和战争时期其他国家战争时期的征收民用财产是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医疗资源基本上是集中在政府手里面的，民间基本上没有医疗资源，所有的医院理论上都是公有的，都是这个不归私人管的，就是没有私人拥有的医院，很少很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医疗资源要到民间去征用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民间没有，那么他可能征用一些其他需要的地方，这个问题呢就在于凡是被征用的东西，他这里说的两个说法，一个呢是可以要补偿，还有一个呢是能够归还的归还，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曾经被征用的东西或者是被征收的东西应该归还的大部分都没有归还。这个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革的时候，就是文革期间有很多自己拥有房子的这个房产的人啊，那时候还在吃利息，或者他自己还住着，文革的时候被扫地出门以后呢，房子就被没收了。这个没收的哈，包括在大城市绝大部分都没有归还给这个私人。那么这时候应该是就是你说土改的时候还不需要，但是文革结束以后应该纠正了。我认识不少人，就是上海的那些拥有私人财产的，他们是美国公民，然后回中国大陆去要求归还，上海按说起来是最开放的城市了，上海的官员告诉他们说，文革的时候被没收是理所当然的，不存在归还的问题，不存在赔偿的问题。那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这个拆迁户能够得到正常补偿的都非常少，就是说他的补偿的标准呢不是按照这个就是这个的实际价格来补偿的，而是按照官方给你的价格，所以无论从定价来说还有归还的意愿来说的话，这都做不到。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征收的财产最终被用于什么地方没有人监督，政府说了算，征收什么，这个归还什么，怎么归还，怎么赔偿，都是政府一方说了算，没有第二，就是它不是协商的结果。
好，
所以这种做法的话，
恒河先生，我们关于这些如何怎么样来确定赔偿或者什么时候归还的问题，我们会继续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个观众在电话线上等待，我们先来听一下北京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北京的朱先生。
您好，主持人。
您好，请说。
您好，这个。香港的刘梦熊和恒河先生的谈的一些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法立法和依法治国的角度上 阐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广东省在目前防疫上要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那么他这个词是用的是征用，大家记住是征用。那么我要从中共的宪法上来谈，谁给了广东省这个在任何条件下以任何理由或借口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的利益，宪法的立法的权利。
好，谢谢这个北京朱先生的来电。那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呢，在官方的网站上发出声明，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有呢《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等的法律条文，来证明这次新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定呢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可是问题在于啊，我想请教这个刘孟雄先生，他的关键是在执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会不会侵犯公民的权益？比如公民如果不同意被征用财产，政府是不是会用这个强制的措施，比如像以前发生的强征土地、强拆民房等等？刘孟雄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本身那个国家宪法第十三条开宗明义说的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财产权和这个继承权，这是这个放在头一段的。所以地方的这个省啊、市啊里头人大的法规是不可以这个凌驾啊那个国家的宪法的。但是魔鬼呢在细节当中。虽然他第二段里头有提到这个依法这个征收或者征用给予赔偿，比如说他这个广东省，他看中了某个上市公司一块地，他说我要在这里建一个火神山雷神山那样的占地的医院，好了，可能人家20年前买回来的时候是1亿，现在市价已经是20亿了。但是政府征用的时候很可能就说，哦，你当年买回来的时候本钱是1亿，我就按照银行的利息计算赔给你2亿，那么一下子那个上市公司啊，他的财产里头呢就按照市值就损失18亿了，所以这里是不有争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法不依的问题，你比如说宪法规定了国家那个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那个，但是来讲呢在2004年修改了这个宪法之后，在2010年、2011年的时候呢，薄熙来在重庆啊搞唱红打黑，结果呢数以百计的民营企业家被扣上所谓黑社会的那个帽子啊，没收了他们数以千亿计的财产，但是上交给重庆市财政局只是交了5亿多。到薄熙来倒台之后，很多这些被关的那个民营企业家都获得平反或者是无罪释放，但是呢他们数以百亿、数以千亿的那些被那个当时没收的财产呢却没有得发还啊。所以呢就是说明了这个问这个你广东省广州市里头的人大常委会颁布什么那个法也好，就算你跟那个宪法没有冲突，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是有法不依，这是最令人心惊胆战的。谢谢。
嗯，那广东省政府呢这次保证说要做好登记造册予以补偿，能返还的呢要及时返还。那湖北这个武汉市上个星期呢就开始征用高校的宿舍作为隔离病房，很多学生在寒假期间留在宿舍里的个人物品有不少呢是被当作垃圾随意的抛弃。那怎么样来登记造册？什么时候叫及时归还？什么时候是合理的补偿？这些当然都是还有包括这个财产的这个损坏怎么样来赔偿，在这些问题上都会导致一些社会矛盾。请问恒河先生，这些矛盾会带来哪些后果？
这个其实呢就是整个这场疫情呢它有一系列的后果，那各个地方呢它采用的措施不一样，所以后果也会不同。从这个征收征用财产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严格的说哈，我记得就是中共从文革结束以后法律上制定了这个以后呢还没有大规模的使用过， 据我知道，可能在局部地区很小的地区可能会有，那现在呢是广州和深圳，那就是比较大的城市了。那实施以后呢，我想有很多可以预期的。你登记，你像这个现在他们不是征用的这个学生宿舍做改做这个，就是隔离的地方嘛，那他就把私人财产就随便乱丢了，这个都连登记都没有。其实你要说登记的话呢，就注册的话，就是登记在册的话呢，其实没有用的。文革的时候抄家物资很多都是登记了的，文革结束以后能归还的不到1%，我想绝大部分人被抄走的东西，都没得到归还，所以造册是没有用的。这个不是说哪个地方，执法不严的问题，而是说这种法律制定出来的时候，他就没打算让人家去执行，因为这个他制定法律的过程当中是准备管底下人的，他不是说管执政者的，所以说法律对执政者是没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个所谓宪法的话，它是属于什么？属于字义宪法，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宪法，它不是说可以实行的这种可实行的宪法。这带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任意侵犯私人财产就开了一个大口子，是开的是法律的口子。就是薄熙来刚才这个刘梦熊先生讲的，就薄熙来在唱红打黑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没有开这个法律的口子，他用的是这个刑事方面罪行，他不是说征用他财产。但现在这个征用财产以后，那么肯定可以任意掠夺。你想想看，当时给汶川全世界在监督，给汶川的这个资源的物资，还真正到了汶川灾民手里的还不到1%，这是官方自己啊，不到10%，这是官方自己承认的。那你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个征用的过程当中，利益最终绝大部分是被利益集团拿去了，这时候和民间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
嗯，好，
冲突更加大。而民间现在中共已经面临着在对付疫情的方面，它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这个就是执政考验。
恒河先生，哎，突然声音，好，有点断了。那我们再来接这个一位观众的电话，北京朱先生，您好。北京的朱先生能听到吗？
请允许我把我的所有的观点说完，给我几分钟时间，
好
吧？
请简短一点。
中共建国以来，82年的宪法，1982年的宪法第10条，用138条的宪法中出现过“征用”这个词，只是在宪法的第10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城市的郊区的土地，除由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但要给予补偿。在82年的宪法中，就在这个第10条中出现过这么一次。2003年，最高立法机关制定了物权法。2004年修改了现行宪法，在宪法的第13条、14条，就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加上了另外一个词，就是征用和征收，但要给予补偿。所以说我当时曾经给中青报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公民却为修宪而欢呼，公民的私有财产已处于更危险之中，他不但要征用还要征收啊。那征用是什么呢？国家在紧急状态下把你的征过来使用完了以后要返还的，原物返还，受到损失的要给予补偿。而征收可不是，征完了就给归他了，就没有你的了。那么世界各国文明国家最早出现过这个征用征收这个词，来源于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我们要求独立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有过24个理由，这24个理由其中就有一个啊，请大家听好了啊，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不得不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以及要求公民从事于公务要给予充分的补偿。
好，非常，
这是美国的宪法。
非常感谢朱先生。好，我们听明白您的这个看法，您的意见。那我们请这个刘梦熊先生做一个回应。
我觉得来讲呢， 1956年呢、啊，中共搞这个公私合营的时候啊，也是将资方的生产资料啊、财务做好这个登记造册，保证予以这个补偿，派发这个定息的。但是1966年文革一来呢，这些工商业界啊被扫地出门，被批、被斗、被关、被打死、打残，啊，被遣送回乡。所有的这个私人财务啊，什么那个啊股份啊定息化为乌有，所以啊，在人治党大于法啊这个背景下，被征用啊，被这个的以及征收啊，这些这个业主啊是毫无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在这个现在讲是前年，那个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底下。那个先后有什么消灭私有制啊、私营经济退场论啊、私营企业之公共管共享论啊，这些那个叫嚣出来，令那个私人企业家深刻的感到，利用我们是中共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中共崇高的目标。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这次广东省啊，作为这个这么富裕的省份里头啊，出这个条例，肯定会引起全国的效应，因为在这个武汉那个疫情爆发以前呢、啊，本身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就只有上海用这个192亿人民币的财政盈余，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全部都是财政赤字，而加上这几年来搞什么“一带一路”大傻逼啊，一会儿又扔给那个委内瑞拉500亿美元，那个免去什么那个非洲600亿美元的债务等等，那个沿线国家扔了几千亿过去。好了，中央的财政啊，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的家当啊，都被消耗了7七8八。那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是财政赤字，所以这样那个广东省这个人大常委会的条例一出啊。就这个很，我相信会掀起一个全国性的这个剪羊毛啊，这样那个割韭菜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呢，就是大家呢感觉到就是说，利用这个疫情啊，来这个把那个私人财产啊，来消灭私有制啊，这个担心呢、啊、不是多余的。
嗯，那恒河先生，刚才刘梦雄先生指出了，就是很多民众也是担心的同样的问题，就是中共利用这一次的疫情来征收征用私人财产，实际上呢是来弥补经济衰退的这个财政赤字。那很多民众担心这样的紧急立法是让这个变相掠夺来合法化，会带来一些次生的人道危机，想听听您的看法。
人道危机呢，在这次抗疫情当中倒是已经非常严重了，不是说要征收私人财产导致的这个人道危机，更大的人道危机在封城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这个征收财产将出现的问题呢，实际上延伸下去的话，要比这个疫情本身可能持续的时间更长。就疫情它到了一定时间可能会消失，如果不消失的话呢，它会减弱，总有这一天。你不去抗，它也自动的，它以它的发展规律。但是呢，像这种征收财产之行呢，它存在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政府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它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呢，其实中国有一句话就叫发国难财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本来现在私人企业就很难生存下去了，你要说个人的话，还很少有到能够被他征收到多少东西的程度，绝大部分人没有。那么作为私人企业的话呢，他本来就在疫情打击下已经是受到很大的伤害了。那再一个呢，就是贸易战的时候呢，就是对外出口已经减少了。那么产业链万一以后呢，很多企业也无法生存了。那现在呢，这个就是你各种税还是要交，各种这个就是政府的收入正常的还是要交，但是生产的收入却没有。所以这时候把民营企业再打掉以后呢，可能到疫情结束以后，这个民营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多了。因为民营企业跟国企不一样，它绝大部分是中小型的，能够对这个灾害的抗击能力相对的要弱很多。所以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就是这个征收征用民间财富的这种财产的这种方式，这个命令出来以后，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更长远的更严重的伤害。这个是 和现在就是目前所这个疫情所发生的事情，中共想避免的这个事情呢，正好是相反的。现在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货仓，现在船运啊，货仓有只有最低的只装了十分之一的数量，大部分是空的，所以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
好，非常感谢恒可先生。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几则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首先呢，这位网友叫王英，他说：“同习近平一丘之貉的东西都是些什么样的货色？比如金正恩，炮决、犬决政治犯；普京打民航客机入侵乌克兰；马杜罗百分几万的通货膨胀率，逼得人们捡拾垃圾来充饥。”卢卡申科开创第一位修改宪法搞终身制的先例，哈梅内伊又是一个打飞机的专业户，搅乱整个中东地区的神棍。另外呢，奥尔特加在尼加拉瓜举桑迪诺恐怖主义搞夫妻店。另外一位网友叫杜迪尔，他说：“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在一场疫情要征用私人财产，强大的经济实体那么脆弱，2020可以实现全面小康，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一场武汉肺炎瘟疫让中国人进入噩梦。”再一位网友叫 WWATER， 他说：“贸易战后发生那么多事情，现在猪肉一公斤比宝马七系一公斤还要贵不少。疫情下防毒口罩都买不到，已经彻底没有了自甘舞小粉红了。”还有一位网友叫孙广谋，他说：“征用私产掠夺家产可谓谋财，强制隔离封户封城可谓害命，暴力维稳隐瞒实情是为杀人，地区封网人心惶惶是为诛心，这等谋财害命还要杀人诛心之辈，一定会被历史审判。”好，那感谢几位网友发表的意见。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从中国啊，在中央到地方，它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没有限制也没有监督，而且现在对舆论这个新闻也是封杀。那民众担心呢，出现了问题之后，当事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吃亏了。那在中国这样的现在的社会，公民还有多大的维权空间？请教刘梦熊先生您的看法。
在当今的中国啊，近年呢政治倒退，舆论收紧，网络严控，那个维权律师本身都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公民本身就没有多少这个维权空间的了。你像李文亮医生在群组里头如实讲了一两句话啊，那个这反映那个疫情而已，竟然遭到那个完全对医学是外行的那些警察的所谓的训诫。更加令人寒心的是，中央电视台啊，很多省的那个电视台群起而攻之，来围剿这个八个所谓的造谣者。所以啊，当今的中国，除了这个许章润啊、许志勇啊等孤零零的几声啊那个呐喊以外，基本上是万马齐喑啊。但是呢，书记既久，其发必书。这次李文亮之死啊，就引发了这个舆论的那个海啸啊，令那个中共的宣传机构里头呢，都那个非常的这个紧张惶恐。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是这个互联网时代，毕竟里头呢，完全这个封杀人民的声音呢是不可能的。像这些日子里头，我们每天都收到从这个武汉疫区里头有人用这个手机啊发过来的很多的那个悲惨的那个讯息，比如说有个女孩子十几天前追着这个殡仪车啊，殡仪车那个悲惨的呼号，妈妈妈妈这样，结果呢，现在有那个消息传落来，她的爸爸前几天去世了，而这两天呢，这个女孩啊也去世了。我希望这个消息不是真的，但是起码来讲，有这些消息传出来，就说明了你怎么去封网啊，那个去断网都好了，总是来讲呢，这个有人能够翻墙啊，把那个真实的情况那个流出来的。再何况那个 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法国的很多地方的切桥，这些人来影了耳闻目睹啊，也可以反映一些情况的嘛。再者来影了，现在既然是说中央要号召要挽救这个经济啊，企业尽快的复工，那么从这个武汉地区里头啊，好多的民工啊，或者周围省份一些民工跑到这个珠江三角洲啊、长江三角洲。这些的时候呢，他也会把一些那个疫情的真实的情况那个去传出来嘛。比如说，到目前为止，那个中国那个官方公告，死了1500多人。但是前几天我们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这个调查员跟那个殡仪馆的负责人那个对话，那个殡仪馆里头说，整个武汉市里头的殡仪馆呢，日夜加班。啊，那个来影了，男的出去收尸，一个殡仪车平常是收一条尸，现在七八条尸这样的收回来。现在还看到视频，重庆的、河南的殡仪业的人呢、啊，都组成志愿那个支援队，要到那个武汉里头去支援那些殡仪业的同行。你说，如果真的是全国只死了这个1500多人，怎么会有这么这个紧张的局面？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殡仪馆里头小山一样堆着一堆那个无主的手机，那就是殡仪馆里头烧了尸体以后留下来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要增加它的透明度，尤其是求医无门，没有被医院收留而死去的那些人的尸目要公告出来，实实在在那个殡仪馆火葬场那边死的人数多少要公告出来，要不然来讲呢，根本现在的数据啊没有说服力，没有说服力就令政府失去的公信力，这个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呢是不利的嘛。尤其是李文亮之死啊，引起了人民对这个落实宪法第35条的那个言论自由啊有强烈的个呼声。所以呢，讲谎话，17年前的沙士疫症，就是非典疫症的时候啊，什么保密再保密，已经是害死了不少人。17年过去了，我们被同一块石头绊倒2次，这个毫无理由的嘛。所以归根结底啊，还是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那个开放的报禁，开放那个党禁，让那个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头去。啊，让人民实现真正的当家做主，
好
啊，让那个政者啊得到那个舆论的监督、选民的监督，这才是能够治理公共卫生那个突发事件里头最有效的途径。
嗯，那说到这个监督机制啊，政府中国现在是否应该成立一个私人财产征用监督委员会？那在中国这个体制内的改良派，在这个时候是否可以有能力发挥一点作用呢？请教恒河先生。
不会的，在危机时候啊，就是一般的国家都会加强管制，更不要说是在一个集权国家了。你像这个1918年的这个西班牙流感，为什么叫西班牙流感？是因为战争时期所有的国家都管制舆论，只有西班牙不管制，它中立国，所以人家都以为只有西班牙才有这个病。所以在专制统治下，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这个统治下，越到这个时候，各方面的这个表态啊，还是行动啊，都会像更管制更严，而不是像管制更松。所以监督可能性在和平时期你还能叫一叫，现在这种特殊时期连叫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说不是说应不应该成立，而是说根本就没有可能成立。因为这次实际上对中共的统治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就是这一次病毒对中共形成的挑战，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人们最终会发现，中共在真正应付这种重大灾害的面前是无所作为的，而且是反作为的。这种对他的统治的合法性形成的挑战，可能要比这个对中共来说，比物资的损失要更大。所以我觉得现在并不是什么体制改革的问题，不存在。这个只会说是朝大家愿望的相反方向，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朝相反方向在走，所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中共自己的这个结构在遇到这种挑战的时候，它会有崩塌的可能性，就是它应付不了这种情况以后，它实际上是真正失去了大家的这个所谓公信力也好，实际上就是潜意识当中就失去了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好，
所以对中共来说，这是真正的挑战。
好，非常感谢香港荣退全国政协委员会刘梦熊先生和独立时事评论人恒河先生的深入分析和点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是叶凡，祝大家晚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